请把这个今天的这个观点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个还是两部分内容啊。一部分内容是我这边啊先来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 AI 产业链的观点吧。对，因为我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我就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CPU 的部分的内容由我们比我同事这个许成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就先把这个这个现在我们最新的个观点这个汇报一下。首先我们还是看整个 AI 产业链啊， AI 产业链这一块的话，首先主要算力这一块，其实之前如果每周有听我们第二会的领导可能也知道，我们在四月中下旬其实就在 call 这个五月份的整个算力链的这个第二波的主升浪。那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核心有几点变化吧。第一个呢，其实之前大家想看的第一个呢是这个全球的 CSP 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情况。那通过四月底的财报，大家能看到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这些他们一季度的单季的资本开支到了1310亿美金，而且就是几家都在上调这个全资本开支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资本开支这件事情呢，算是大家看到了一个不错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呢，我觉得今年跟之前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今年其实整个大模型厂商，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需求非常好，那需求好的标志是什么？是这个大模型厂商的收入是在快速的指数，就是这个斜率增长的斜率非常的快。那我们最近这个美股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价走得非常的强势，甚至存储这种都有一种对吧避空的这个情况。那这波核心是什么？核心我觉得是因为三四月份整个美伊打仗的一个事情，对整个的这个市场偏好也好，整个风险偏好就其实是往下降的。那四月份我们每周因为都在复盘这些美股的走势，那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四月份的时候，整个很多在四月初的时候，这些基金它其实属于这个现金在增加的。那现最新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Topic 它的这个最小在五月初爆出来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年化收入的数据已经来到了440亿美金。那整个的这个斜率是在持续的往上走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 Anthropic 的就是大模型厂商的收入在快速的增长，第二个是大模型厂商在快速的去不是在快速，就是在去跟更加的比如说 Anthropic 跟这个亚马逊、跟谷歌、跟这个 Coinbase，包括跟这个阿卡麦、包括跟这个 SpaceX 都在去签订一些云图协议，而且是像很多谷歌啊，包括亚马逊啊，这些其实它都是在签订这种长期的协议。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些之所以观察每个季度的这些云厂的资本开支的情况，是因为以前的时候云厂会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调整每个季度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情况。但现在情况变了，就是说现在是因为大模型厂商的需求变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为了去锁定更多的这个训练算力和推理算力，那他就会去跟这个各大云厂去签订各种长期协议，那各大云厂就又会去跟算力的上游各种环节再去签订，对，逐步的就去签订这个长协。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成了由需求所驱动的，然后带来的这个供给侧的这种原来是周期股的，那现在可能逐步的从这个周期往这个周期成长去切换了，尤其这个最近存储其实是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后续可能比如说在下个季度，就是再往后看的时候，可能单个季度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波动情况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也是节后整个美股尤其美股半导体走得非常强势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 再回到说 A 股和 A 股这块的话，就整个来说，我们其实还是一个是看好整体的一个主升浪，当然就是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会有资金的轮动，无论是国产链也好还是海外链也好，就是方向上肯定大家肯定还是要聚焦在算力这个方向上面，但是呢会存在什么，比如说某一个环节之前四月三十号节前还有这个节后第一天，整个国产算力这个走了一个加速的趋势，那可能短线它会就等它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这个会了解，那可能走一个兑现，然后资金就又会往这个稍微低位的方向上去切，所以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交易层面交易的更优的交易策略来说的话，应该是把比如说把 GPU 存储来互联 CPU， 把这些上游环节稍微就是什么配置都得配上，但是呢可能是某些环节如果短期内涨得太快了，那可能稍微调一调，然后去切加一点那些滞涨的，或者说短期因为某些因素它没有涨，或者是稍微调整的这些环节，但是这些环节本质上整个这个算力链条它都是会上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想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四月中下旬以来其实一直是这么一个观点啊。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想重点说的就是这个算力租赁和 CPU 这两个环节，那CPU 和算力租赁这两个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 GPU 相关的对吧，光模块这存储这些其实处于本来就是属于预期都很高的，但是它确实还是在持续的加强。然后像这个算力租赁和 CPU 呢，尤其 CPU 吧， CPU 其实属于这个在一季度的时候上涨其实是不怎么没有，就是在前一轮的这个算力的主升浪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跟另外有印象的话，我们大概三月底吧，3月20多号这个当时我就开始在提这个 CPU 的这个预期涨价的预期通胀的一个预期。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很其实逻辑也很简单，那像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逻辑了，这个 agent 爆发以后呢对 CPU 的需求开始整个 GPU 和 CPU 的配比开始在持续的提升，甚至说可能未来不一定就是我光是一个柜内的这个 CPU 和 GPU 的配比，我甚至可能还会有单独的 CPU 的这个服务器。那最近这个英特尔和 AMD 的他们的财报呢全面也超预期，它就是进一步的确认了整个的产业趋势，像这个 AMD 呢也把这个 CPU 的这个市场规模从原来的到2030年600亿美金然后翻倍到1200亿美金。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就是说从长趋势来看的话那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但是之前很多这个领导也会在想说会比说比如说跟存储怎么比，或者跟其他环节涨价怎么比，我觉得从现在涨价的这个幅度来说可能它肯定是比不上存储啊，比不上其他的一些环节的。但是呢我觉得从整个阶段上来看，我觉得 CPU 现在肯定涨价这件事情是刚刚开始，还是我们要从整个还是从需求这个角度去看。既然我们知道说整个CPU 是由 agent 所驱动的，那我们看我们现在说 agent 所处的阶段是什么状态。现在我们的需求更多的首先最爆发最强的肯定是coding 的 agent，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个人会有并面向 C 端的一些 agent， 包括之前的龙虾对吧，包括Honeys 的现在。然后还有一个大的蓝海市场现在属于刚开始。就是什么呢，企业级的 agent。 那企业级的 agent 的话其实美国那边可能会比我们稍微快一些，国内呢基本上属于刚刚开始还没怎么启动。美国那边比如说 Anthropic 他去搞各个行业的对吧，往这个是金融法律教育这么往一些垂类行业去延伸，包括Anthropic 最近也在推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垂类的方案，那把是说把金融可能会把金融行业当作是第二个这个 coding 的这个就是除了 coding 以外的第二大市场。 那这些呢都表明什么呢？整个企业捷运的市场属于刚刚开始加速，海外刚刚开始加速，国内还属于这个加速的迹象，其实现在还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那也就是说，未来企业级的 agent 如果渗透率快速提升的话，那这个需求肯定会进一步的放大，因为企业级市场需求其实远比我们个人或者说单 coding 这个事情要更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CPU 涨价这件事情，通胀这个周期其实是刚刚开始启动的。那这个我觉得是那个，然后标的上当然就是说海光，然后包括和盛新材、长城和龙芯。当然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国内的 CPU 呢更偏怎么说呢，更偏映射一些，更偏这个美国的产业映射一些。那个海外主要还是英特尔和 AMD 他们可能在涨价，国内的这个 CPU 涨价趋势现在应该还没怎么开始体现出来，所以现在还偏映射。但是呢在某个节点它是一定会是的，国内也会开始涨价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 CPU 这个趋势刚刚开始。第二个呢，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我们也就可能应该从4月中旬开始吧，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呢，今年肯定是一个强贝塔加强阿尔法属性了。那当然现在可能算力租赁呈现一个什么特征呢？第一个呢，就有很多公司开始，各种各样各个行业的公司开始都在去进入到算力租赁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现在确实很暴利。那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去选标的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什么呢？如果只是短期的炒一炒，那可能某个公司报出来公告说我要做算力租赁，那可能就会涨一下。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后面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去说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大家还是要分辨一下，因为对于算力租赁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我觉得。壁垒，你说这个行业有多大的壁垒吧，也谈不上。但是呢，这个行业可能两点，第一个呢，当然是你的渠道能力到底如何，就是你在海外拿卡的渠道能力到底如何。那这个肯定是一个竞争优势。第二个当然是你的资金规模到底有多大。这个行业当然说你资金规模越大，你放的杠杆越高，然后你能确切的拿到更多的这个卡，那你的这个规模就可以，利润什么的就可以做得更大。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就是还是要区分一下的，一定会有一些公司呢，它可能这个受性是受性的，或者是有一些对吧，也说自己要做，但是呢最终能不能做得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这个是算力租赁可能后续要注意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中美在对吧，那个川普也在访问，那后续就是说 H200 这个事情到底后续能不能进得来，顺利的进得来，反正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反正现在应该还是在一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嘛。那也许后续如果这个 H200 进来以后，情绪上也许可能会对算力租赁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仅仅限于情绪。当然甚至说这个情绪可能也没有，这个就是如果一旦有，因为这个东西对吧，因为这个情绪股价有所调整，那我觉得倒是一个好的上升的机会。整个全年来看，我觉得算力租赁还是一个比较反复活跃的一个主线。所以这是这两个想说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想说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呢，我觉得第一个呢，现在这个国产算力的就是 V4 的发布呢，我觉得是国产算力需求的一个真正的拐点。那国产算力现在是从需求角度肯定是确定了，那核心的点是什么呢？核心的点现在肯定就是转向了整个的产能，就是产能的理解，那包括先进制程，也包括这个先进封装。那现在整个国内的芯片，国产芯片可能总量预期可能在300万颗左右，生成的可能在120万颗左右吧。那这个后这个东西反正也后续也持续在变，这个我觉得，所以今年的这个国产算力链里面的话，这个一个是生成产业链肯定是值得关注的。 从现在整个产能的预期来说，升能的量肯定还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整个国产算力今年的从股价的走势上来说，可能就是说什么呢，趋势上可能是往上走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今年还是大家受限于产能，所以大家的这个业绩释放呢，就是说或者换句话就是估值还是会比较贵吧，所以呢就意味着波动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节奏还是要把握一下的。这个是国产算力我觉得重点可能想提的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想说这个就是算力里面最后一点就是字节这一块。周末呢大家也看到了新闻说字节这个在这个 AI 上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会超过2000亿人民币，就是较去年底给了1600亿人民币可能要增加25%。那这个呢就是其实你说2000亿人民币虽然新闻是现在刚公布出来，但是其实产业内应该很多小伙伴应该也都之前就了解到了，甚至说现在因为各种口径也很多，说甚至也有说这个可能比2000远远要高于2000，可能还会更多。所以但是我不管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吧，那整个来说这个字节的这个资本开支肯定是要往上走的，这个毫无疑问。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说要更大比例的去分配给国产的芯片。包括之前也看到一个这个市场传闻，但这个我们没有证实也不知道，就是只是看到一个传闻放在这儿，就是说要这个56亿米就是锁定这个35万颗国产芯片。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国产芯片这个比例算是一个需求的增量吧，但是这个国产芯片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产能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国产的这个就是字节相关的这个 IDC 的这部分。那整体现在今年字节对于 IDC 的这个计算中心的这个建设包括算力布林肯定技术是要上修的。那字节相关的 AIDC 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的这个里面的涉及到的这个IT 处理中心里面的这个电力设备包括液冷交换机的这些设备厂商呢，后续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整个字节链这条线我觉得后续值得再去挖掘一下。这个就当然大家可能很多领导或医疗专家什么，我觉得最近可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情况。就在这儿提示一下啊。这是这个字节链。那算力整体我们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我想说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应用这一块。应用这一块呢其实节后我们看这个吧，就是节后呢这个那个谁，一个是那个 InnoData， 一个就周五的时候吧涨了86%，包括周四当时那个 DataDog 这个也是上单体的一天上涨了31%。那很多领导就在问说应用现在到底怎么看，这个是因为美股又开始动了，然后 A 股呢A 股包括港股这一块应用就是这一周的话也是有两天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我就整体说一下这个首先我整体说一下应用我现在怎么看，因为我以前去年包括前年我其实应用看了特别多，所以呢对应用这个整个的叙事或者包括整个大的这个情绪可能会相对敏感一点。就说应用这件事情呢，其实从今年1月份到1月底到这个今年4月中旬，其实都是一刀切的，就是大模型存储软件。大家有印象的话，我应该在4月14号那一天吧，这个call了一把应用的反弹，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反弹要反弹多久。之所以call反弹呢，是我觉得终于有一个趋势叫就是场景 token 在重塑整个应用的商业模式。这个我们当时也汇报过这个观点啊。那但是其实那一波反弹了大概就满打满算可能也就4-5天吧，就4-5个交易日吧。那到现在呢到节后整个应用其实还是有一些时候是表现不错的。如果说从表观的因素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美股的软件 确实因为某些公司的就是这次的美股的财报，就大家会因为某些财报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这个股价波动也会比较大，因为美股的软件说它也是被杀的比 A 股会更狠一些，所以他们反弹起来也确实会更猛一些。这是就美股软件涨了，那 A 股港尤其港股再加上 A 股，那它也会跟着有所表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月的话还是这个点，就是整个 AI 产业，因为整个风偏比较好，市场情绪风偏都比较好，所以围绕整个 AI 产业链呢，肯定在产业链内会有一个高低切的问题。那基本上就是算力如果涨太多了，哎，那可能就是会有些资金会切到低位的应用上去切一切。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最近整个应用就是从股价表现上来说是这么一个状态。跟我们分析背后的这产业因素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从大模型吞噬软件这种一刀切的负面的因素，往这个场景 token 重塑整个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这个中间阶段。你说因为原来那么强烈的就那么强的一个负面 beta， 现在是不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了，然后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原来那个大的负面趋势就直接扭转过来，我觉得也挺难的。那更现实的情况是，现在可能它会时不时的会对吧，有比如说有更多的公司开始慢慢的这个收入增速跑出来了，那大家市场可能会时不时的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趋势，比如说场景 token 去重塑商业模式的这个趋势呢，然后反弹一下，然后反弹次数多了，在某一个节点，我相信会有这个节点啊，是某个时节点，那整个应用可能就会来一个大的反转。但是当前阶段我觉得还没到，它可能会是一个筑底的过程，会时不时的来有一个反弹。但是反弹的幅度高度也好，或者是时间也好，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外围的市场包括资金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对应用的一个看法。但是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应用即使有反转的那一天，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整个板块无差别上涨的状态。核心还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找的还是要找的是什么，还是要找的是那些真正跑出来的公司。因为一定会有应用公司会被在这一轮当中会被淘汰掉。美国也好，美国可能会更多啊。A 股也好，国内或者港股也好，就是国内也好，美国也好，一定会有应用公司会被淘汰掉，也一定会有应用公司会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那些走出来的标的，走出来的标的在什么标准，什么叫走出来，我觉得就是你的营收和利润增速持续的双体速，是整体的营收和利润的双体速，这是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其次是说你有按token消耗量或者按结果付费的这样一些收入，那就更好了。但是呢，你如果营收不提速，整体营收不提速，你只是说，哎，我的 AI 收入增长快，这个我觉得今年不够看了，所以还是要看整体的。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就说应用大家把握一下，就是说在没有真正反转趋势、大的趋势反转之前，都按反弹做，或者都按交易的这种策略去做，是比较可能会更务实一点吧。这是我们对应用的情况。然后这次呢，就是说也有一个点，就是还有一个区分啊，就是这个是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这个就是 Infra 的一个指数和一个 SaaS 的指数。其实这次这个涨的其实是 Infra 相关的指数是比较多的。然后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 InnoData 或者 Datadog， 它本质上其实都属于偏InnoData 是偏数据的，就是数据标注的。那这里面 A 股对应的就是海天瑞声这种公司。然后 Datadog这个像他是做这个企业监控和分析网络的，有点像那个国内比如说 A 股里面像博瑞数据大概是做类似的。那这两家公司这个股价涨得很猛，其实我觉得核心有两个因素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们业绩财报确实非常强，全面超预期。第二个呢是还有什么呢？第二个其实除了财报超预期之外的话，其实还有的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大单的催化的， 就是说比如说 Innodata 他会说他讲过了，他CEO 在电话会上披露，他说与一家大型科技客户签订了新合作，然后预期26年能带来5100万美元的营收。然后 Datadog 呢也是说这个与全球最大的两家科技公司签订了大型合作，然后年化金额是7位数和8位数。这个什么意思吧，就是如果单纯只有业绩超预期，我觉得这股价可能也不会涨得这么凶，因为也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其实也超预期，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业绩超预期是一个前提，然后有这个大的合同，尤其跟这个大的 AI 公司的这些合同，可能是他们就是催化他们暴涨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了。那相应的呢，就是说可能后续美股也会去区分，就是说跟基础设施相关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环节和纯 SaaS 相关的环节，可能大家会去区分这里面的标的会有不同。那回归到 A 股里面，比如说这有 A 股的一些就是国内吧， A 股也好，港股也好，比如说数据类相关的公司，海天瑞声，包括之前当涨了讯测这种，还有什么星环，对吧，就是跟数据相关的，这个属于这个 infra 相关的一些公司。当然还有这种比如说那边达梦这种也涨了，因为这个 Datadog 这个上涨带动了像美股 Snowflake 包括 MongoDB 的这个上涨，所以当时国内 A 股也达梦也是在跟着涨。所以就是说有可能后续整个就是说从软的标的来里面来看的话，可能还会再去这个区分一下这个 infra 相关的和这个 SaaS 相关的。这个呢我觉得是可能后续会有一个变化。对。最后的话就是讲一下这个，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之前也是路演的时候有领导提出来说，看就是说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呢，它也是就是还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催化嘛。那我们这儿梳理了一下，一个是这个19-20号的谷歌的 IO 大会，当然这个还有就是阿里腾讯的后面的财报，包括这个21号的英伟达的财报。那再往后面的话，就是有这个台北的国际计算机展，包括6月2号，其实6月初会有好几个，然后包括这个微软的这个 Build 大会和 Apple 的这个WWDC 的这个大会，这些呢是后续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吧，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是这个陈伟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 CPU 的这个一个是英特尔 AMD 包括这个 ARM 这个 CPU 的这个情况，包括现在整个打架的情况吧。那陈伟你开始吧。喂，陈伟，你开麦一下。
各位领导好，我是华为计算机研究员徐成伟，我来跟各位领导分享一下 CPU 行业这边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进展。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就是美股 CPU 这边的一季度的总结。那么这边的话我对股价做了一个复盘，那么从整体的这周来看，可以看到像英特尔 AMD 其实有一个大幅的上涨，像英特尔是上涨 24%,AMD 是上涨 30%, 然后此外像 ARM 的话上涨的是比较少的，是上涨 1.38%。然后从全年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上涨都非常多，像英特尔跟 AMD 都超过了 100% 的增长，然后 ARM 也是接近 95% 的增长。那从 CPU 的整个需求的催化来看，我们今年其实从年初来看就看到了很多，就是无论是涨价还有就是从逻辑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 CPU 这边的整条链其实都是既有数据又有逻辑的催化的。那么第一个是价格的方面，其实在1月以来就有陆续的就英特尔跟 AMD 这边涨价新闻，然后官媒报道的话，比如说像2月6日的时候路透社报道中国英特尔服务器 CPU 涨价，然后3月25日的时候日经亚洲报道就今年的 CPU 报价已经多次上涨，平均涨幅在 10% 到 15%， 然后英特尔跟 AMD 会从3月到4月起提高所有系列 CPU 的价格。 然后再看逻辑这边，逻辑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催化是在1月22日以及2月3日，就是英特尔跟 AMD 上一个季度业绩，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强调了 CPU 的缺货跟涨价，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些业绩跟涨价新闻驱动下，其实在1月有一个相对比较小幅的涨，那股价有一个小幅的涨幅。然后再看就是3月到4月，我觉得就是这个催化是更加密集了。那么首先是在3月16日的 GTC 大会上，那么英伟达推出了 CPU 的机柜，那么它相当于就是把 CPU 单独拎出来做一个机柜，其实是从量上去增加了一个 CPU 的一个需求。然后在3月24日的时候 ARM 开了他们的 Everywell 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 ARM 从一个单纯去提供那个 CPU 的 IP 的厂商，然后去推出了自己的 CPU 的产品，也就是说它会从一个相对的那种 IP 厂商变成一个芯片的公司。然后在这个大会上他也讲到就 Agentic AI 会带来相对于 AI 云场景 CPU 核心四倍的一个需求。然后是4月22日的时候谷歌 Cloud Next 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谷歌提到就是它的推理型 TPU TPU8i 它的 CPU 比例会翻倍，那么之前的话谷歌的 TPU 的跟 CPU 的比例是4:1的，然后它的目前这一代的推理型 CPU 会达到2:1。然后在4月23日的时候英特尔发布了 26Q1 财报，然后它这表述是 CPU 跟 GPU 的比例有望从训练的1:8下降到推理的1:4，然后在 Agentic AI 甚至下降到1:1，然后这也是最近的一次大幅的增长。然后后面然后就是 AMD 财报带来了一个大幅的催化，然后以及对于英特尔来说它后面还有一个跟苹果达成了一个代工合作带来一个增长。那么这是总体的美股 CPU 股价就是从26年以来我们看到的一些催化情况。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就一个是涨价，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业绩上的表现，然后此外就是从各类的无论是 CSP 还是英伟达还是就是他们提到的就是 GPU 跟 CPU 的一个比例的变化。好，那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股 CPU 的 26Q1 的一个具体的业绩。那么首先来看收入端，总结的话我觉得就是 CPU 服务器 CPU 的需求增长驱动了一个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那这里的话我列了一些就是英特尔 AMD ARM 他们跟 CPU 具体比较相关的业务，像英特尔这边的话是它的 Data Center AI 的业务，然后 AMD 的话因为它没有单独拆 CPU 所以我用的是 Data Center， 所以这里可能会受到一些 GPU 业务的干扰，然后 ARM 的话是它的总体的收入。那么从整个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来看，我觉得因为英特尔是超预期最多的，那在 26Q1 的话它的营收是达到了 50.5 亿美元，就是这个 data center 跟 AI 的一个业务的营收，然后是超过了一致预期 13.8%， 那是大幅超预期的。那他在业绩会上也讲到就是说随着对 CPU 的投资的加速，然后以支持人工智能从基础训练到推理再到推理到智能体的演进，所有的业务板块跟客户都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此外的话他在本个季度完成了跟谷歌的合作，然后跟英伟达的一个合作，然后这边是来自于需求端。然后再看 AMD 跟 ARM 这边，那么 AMD 的话本季度它 Data Center 的业务是达到了 57.8 亿，那 beat 了 2.92。 那么下一个季度来看他们预计就是第二季度服务器 CPU 的收入将同比增长超过 70%， 而且随着他们下一代的处理器的一个量产，强劲的增长势头将持续到26年的下半年跟2027年。那么首先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个 70% 的同比增长，然后此外还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势头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可以持续到2027年。然后再看 ARM 这边， ARM 的话总的收入是 beat 了 1.09%。 那么它这里提到就是数据中心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继续保持同比增长超过一倍的势头，而且预计这个增长势头不会减弱，主要得益于各大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加速去部署基于 ARM 架构的服务器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网络的芯片，然后 ARM 在这些领域的市场份额接近 100%。 那这是收入端，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是英特尔这 beat 特别多，然后 AMD 跟 ARM 也有小幅的一个 beat。 然后再看他们的利润率这一端，利润率这一端的话我觉得同样就是最超预期的还有英特尔这边。英特尔的话它的 data center 跟 AI 的营业利润是15亿美元，然后它的一个利润率是达到了 30.5%。 那么它是主要得益于产品利润率的提高、周期时间跟良率的提升。然后这面它提到就是它的 之前就是在它的库存里面有一些卖不掉的 CPU 产品，然后也在本季度完成了一个销售，然后对它的利润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贡献。然后再看 AMD 这边， AMD 的话它虽然就是本季度利润是 miss 了 2.1 个百分点，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它这一部分的 data center 业务其实包含了它的 GPU 业务，所以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从它的表述来看，它是预计第二季度服务器 CPU 70% 的增长会对毛利率很有帮助，所以的话总体上它的一个服务器 CPU 的利润端我觉得有一个正面的贡献。然后还有就是 ARM 这边它也是 beat 了 1.38 个百分点。然后具体来看一下他们的业绩的一个详情，那这里的话我就简单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就是英特尔跟 AMD 在发布财报之后会有一个股价的暴涨，是带动整个 CPU 板块，但是 ARM 发布业绩之后它股价是有一个大幅下跌的。那主要对于英特尔来说，它其实在本季度它非常超预期的点在于它的一个是毛利率方面，它超过了一致预期 6.52 个百分点。然后此外就是它提到就是在它的一个数据中心还有就是它的一个 Foundry 业务方面都有一个利润率的提升，然后 Foundry 良率的提升，所以这些带动了它的一个就是股价一个上涨。此外它的一个收入方面刚刚也讲到是非常超预期的，特别数据中心业务方面超过了一致预期 13.8%。然后对于 AMD 来说，我后面会讲，就是我觉得 AMD 这边其实比较超预期的还是在于它的一个业绩会表述上，就是它讲到了就是 GPU 跟 CPU 的比例可能会下降到1:1，然后会带来就是对于 CPU 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催化。然后再看 ARM 这边， ARM 这端的话我觉得它总体的业绩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从它的收入去进行一个细分的话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它的一个 royalty 的业务，也就是它的一个版税的业务。总体上来说它的 license 就是相当于是其他客户要去进行设计，那么提前去买它的一个版权，然后 royalty 的话体现的是它后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因为就是用户每销售一笔可能就会提供它一个版税的一个收入。然后本季度的话它版税收入是一定的不超预期，然后下跌了低于一致预期 4.08%。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带来就是对 ARM 的一定的担忧。另外一个担忧是来自于我觉得就是 ARM 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手机端，然后所以就是目前整个手机就是消费电子端就是存在一些出货量的一个下降的情况，所以会带来对 ARM 的一定的担忧。所以我觉得 Realty 的业务的下降其实肯定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手机这端，因为它提到就是在数据中心这里它的一个收入是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量是比较多。好，然后我们再看就是对于从他们的业绩会的表述来看，对于 CPU 的需求我们后续可以怎么去思考。那么首先是在驱动力这一端，那么驱动力这一端的话我觉得整体上英特尔 AMD 跟 ARM 的表述都是比较类似的，他们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就是 agent 对于这 CPU 的一个需求。那么以 ARM 为例，他讲到就是 AI 从基于人类的查询转向持续的由 agent 驱动的一个工作负载，然后所以 CPU 的作用也随之拓展。那么工作这些 agent 的工作负载需要 CPU 来协调，主要是任务的协调方面，还有去移动数据、管理内存、确保安全，以及围绕加速器进行一个工作编排。随着人工智能的规模，然后它的这个需求会有一定的扩大。然后在需求的量化方面，我觉得就是英特尔跟 AMD 这边的表述是非常接近的。直接来看英特尔这边，他提到就是在推理方面，无论是编排、控制平面，还是管理所有不同代理的数据 ，CPU 的效率都要远高于 GPU。所以他们最关心的一个统计数据是 CPU 跟 GPU 的比例。他提到就是说在训练方案里面，通常是7-8个 GPU 配一个 CPU。然后在研究推理的时候比例达到3:4左右，然后到了智能体或者多智能体的阶段，然后比例可能甚至略有相反。然后本季度的话 AMD 也提到就是说配置在逐渐接近于1:1。然后在这里的话 ARM 的表述会相对没有他们那么乐观一些，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他就是在业绩之后然后股价有一定下跌的原因。就是相对于他们这种非常容易测算的就是1:1的这样的比例来说， ARM 他说的是就是他认为更多的是一个 CPU 核心的一个增量。他觉得会看到更多的 CPU 核心的出货量，可能并不会看到就是像三个额外的 CPU 芯片，但是整体因为核心数量的增加但芯片的价格会更高。但是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就是 ARM 它之所以要这样表述，我觉得它重点可能更多的在于竞争端，因为它前面其实想强调的是就是 ARM 的 CPU 可以做出更多的核心，所以未来就是 ARM 的一个市场份额会增加。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量的角度，就是 AMD 跟 Intel 的这个测算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一些，然后我觉得整体可以按照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种一比一的方案去进行一个测算。好，然后最后来看空间这一端。那么空间这一端的话，三家也给出了他们对于空间的一个预判。像英特尔的话，他指出就是说整个行业以及自身都会实现一个两位数的强劲增长，一直持续到2027年。然后 AMD 的话有一个直接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比，去年11月就是 AMD 在开他们的投资者会的时候，他给的一个 CPU 的服务器 CPU 的一个 TAM 是18% 的一个 CAGR， 然后到2030年达到600亿美元。但是在这个季度，他在业绩会上把这个数据直接翻倍了，就是 CPU 的市场的一个 CAGR 是超过 35%， 达到1200亿美元以上，所以这一个增量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再看 ARM 这边， ARM 的话它的表述跟 ARM Everywhere 的这大会里的表述是一样的，就是说数据中心所需要的 CPU 是现在4倍以上，到2030年数据中心 CPU 的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所以总体来看，就是2030年就是数据中心的 CPU 大概就是1000到1200亿美元的一个估计。好，然后最后再来看供给这段。那么前面就我们可以看到需求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他们能不能完成供给呢？我觉得目前就是英特尔跟 AMD 还有 ARM 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供给的一些问题的。像英特尔的话，他提到就是因为供需限制，在 Q2 错失的一个收入大概是10亿美元的级别。然后像 AMD 的话，他也提到就是在跟供应链和合作伙伴去紧密合作，去大幅度提升晶圆跟后端产能来支持业务的增长。然后 ARM 的话，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数据的对比。他提到就是说客户其实对他的 ARM 的 AGI CPU， 也就是他自己的那款 CPU 芯片的反响非常热烈，所以他们其实上调了这一个芯片的一个收入预期。他之前的话预期是2728财年的客户需求量是10亿美元的，然后他这个季度是更新到了总的需求量超过20亿美元，但在收入的指引方面它仍然维持10亿美元的一个预期。那这里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10亿美元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受限，然后对它造成了一个问题。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体需求的这边非常的明确，但是供给的话这三家其实是不能完成供给的，然后分别像英特尔跟 ARM 这边都有一个2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缺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供需差会外化到其他厂商，然后给其他的厂商，然后比如说中国的那些 CPU 厂商带来其他的机会，所以这里是我们从他的一个业绩会上表述上看到一些变化。好，然后简单的去看一下就是其他的 CSP 厂商他们在26Q1的一个表述。因为就是目前除了就是 ARM、英特尔还有 AMD 以外，其实产出 CPU 非常多的还来自于就是一个是英伟达这边，然后还有就是像谷歌这边，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亚马逊这边。像亚马逊的话，其实上个月刚刚有 Meta 跟亚马逊签署的就是 Gravation 的 CPU 的一个合作，足以证明就是它的自己的一个 CPU 的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做的是足够好的。那因为就是英伟达的业绩会还没有开，然后谷歌一般在业绩会上并不会讲它的一个 TPU 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我们核心来看亚马逊这里的一个变化。那这里他提到就是说他在上季度的时候刚刚宣布了就 Meta 承诺使用数千万个 Gravation 的核心，而且他们的 Gravation CPU 是业界领先的一个 CPU 芯片，它可以让 Meta 以所需的性能跟效率去运行背后的这种 CPU 密集型的工作负载来满足他们的规模的需求。那么之前 AI 通常被认为是一个 GPU 的天下，但是目前随着 Agentic AI 的推进，可以看到就是智能工作负载实时还有多步骤的任务编排的兴起正在推动对 CPU 的巨大的需求。那么随着 AI 系统从回答问题转向执行操作，以及后训练还有推理规模的扩大，所需要的计算能力对 CPU 的消耗越来越大，这是 Meta 选择 Gravation 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好，那么从它的一个整体的 ASIC 业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第一个季度它的一个 ASIC GPU Trainium 芯片，还有就是它的 ASIC CPU Gravation 的芯片，但总体来说环比增长是接近 40%， 年化营收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并且每年都保持着三位数的一个增长率。那么从上一个季度来看，它年化收入是超过100亿美元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增量还是非常大的。整体来看，它是一个年化营收将达到一个500亿美元的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把它芯片进行一个外部的销售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亚马逊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于那个AI 的工作负载对于一个 CPU 的一个强烈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就是 本季度来看，就是无论是 CPU 厂商还是 CSP 厂商，我们都看到对一个 CPU 的一个非常乐观的表述，而且因为他们目前存在一个供需差，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除了这三家厂商直接受益以外，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增量的机会外扩到其他的 CPU 厂。好，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我这边放了一个就是在三月的时候英特尔发布的一个白皮书，那它这个白皮书的标题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中 CPU 跟 GPU 的比例不断上升，驱动因素、趋势跟影响。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研究呢？因为前面这个部分更多是来自于就是那些他们就是业绩会上的表述，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些供需差，然后以及一个就是他们的价格方面的一些变化。那这边就我们从技术方面去探讨一下，就为什么 CPU 的需求是真实的，然后它主要来自于哪些地方。那这个白皮书里面它讲到是说，就是现在的 AI 技术栈已经不再仅依赖 GPU 了，然后在生产规模下 CPU 通过编排数据流、执行环境逻辑还有调度分布式的任务以及围绕加速器内核的智能体工具链，能够显著影响到端到端的一个推理量。然后他觉得有两个行业趋势跟 CPU 的重要角色相关，那主要是这两个，第一个是推理的一个份额的增长在正在超过训练，然后在推理端它的各项任务对于 CPU 的需求其实更高的，然后第二个他强调其实是强化学习。那我们后面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两个部分会对 CPU 带来一个更多的一个需求。那么首先是推理端，他结论是就是推理的工作负载需要更高的一个 CPU 跟 GPU 的比例。那么这边推理的一个请求是怎么进行完成的呢？首先它达到推理的 API 的服务器，然后这个服务器对这一些需求进行一个排队，并且转发到一个运行时的引擎上，一个在 CPU 上运行的关键组件，然后运行的时候这一个引擎呢会执行多项的优化任务，然后来保证 GPU 可以完全利用并且最小化延迟，然后这些任务包含了 P 处理，然后 KV cache 的分页还有图的编排，一旦数据准备跟优化完毕，然后他们才会发送到 GPU 里面，在 GPU 进行一个推理，处理完成之后，那么 CPU 最后会确定并将结果去返回一个客户。那么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每个请求的 GPU 的工作量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然后尤其是跟那些训练方面的任务相比，但 CPU 的任务比如说令那些 token 的流式传输还有缓存还有提示词的组装，然后检索还有路由，他们去主导了整体的推理任务的一个延迟的预算，然后属于流水线，通常消耗的时间要比 GPU 的前向传播更长。那么这边有一个 AMD 的数据，就是根据 AMD 的基础测试显示，就高频的 CPU 可以把 GPU 的推理的吞吐量提升高达 9%。 好，然后他这边的话列了一些就是在训练跟推理方面的主要瓶颈，然后典型的 CPU 跟 GPU 配比的趋势。那么总的来说结论就是推理的 CPU 跟 GPU 的配比较高，每个加速器同时会需要对应更多的服务跟线程，所以甚至它会同时存在一些纯的 CPU 的推理路径。然后在推理里面，那 CPU 涉及到了 API 的逻辑、路由还有 P 处理、分词、特征转换、排序还有响应的格式化，这些他们对 CPU 的绑定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就是推理会带来一个更多的一个 CPU 的一个需求。那这边的话他还对一个 Agentic AI 的那种工作做了一个对比，那么对于那些复杂的 Agentic AI 的工作负载来看，就是这些工作负载它会通常需要反复进行规划还有工具的使用，然后进行反思还有优化的流程来进行完成任务，然后可能会导致对大型天然模型跟 GPU 密集型推理的依赖。然而将那个复杂任务分解成更小结构化的子任务的智能体的方法，可以减少对大参数模型的依赖，然后把更多的工作负载转移到 CPU 上，然后在许多情况下使用 LLM 在沙箱中生成然后执行代码，然后这个操作主要是由 CPU 处理的，然后已被证明对于解决智能体任务更为有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前我们进行一个 agent 任务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这种 JSON 或者 text， 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部分的内容然后以那种文本的形式或者相对高级一点像这种 JSON 的形式然后传递给下一个任务，然后做一个 agent 的任务的完成。但是目前的话它会更接近于这种 coding 的任务，然后在这种 coding 的任务下，其实你是可以把复杂的任务进行 分解的，然后可以把它分解为更小结构化的子任务进行完成。那这样子进行分解之后，其实更多的任务来自于就是你不同的 agent 之间的交互，而不是这一个 agent 本身对于计算能力的消耗。就是说你原本的 agent 任务可能是这样一个大型的任务，然后放在很多的 GPU 上然后进行完成，然后这就会带来一个 GPU 密集型的一个操作。但是现在呢，因为可以把它分解成那种多，通过 coding 把它分解成多个小任务，所以更多的会转换成这种小的 agent 然后去完成不同的任务。那这里的瓶颈更多来自于 agent 跟 agent 之间的这种交互带来的瓶颈，所以会带来更多的一个 CPU 的需求。好，然后最后看就是强化学习为什么需要更多的一个 CPU。其实之前我们提到就是 CPU 的需求的时候，可能大家讲的更多是 agent 对于 CPU 的一个需求。那这里的提到就是说，其实后训练就是强化学习的部分也需要更多的 CPU。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从强化学习的这种任务的本质上来看，它其实是更接近于那种线性的任务。那么它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就是这种 read 这种框架的话，它是通过环境的运行者参与者去展现它的一个拓展能力，而且对于每一个就是去跑环境的这种就是成员的话，他会需要明确的去分配一个 CPU 的资源，然后通常每一个运行器都会对应于多个环境，也就是说他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测试就是这一个模型的能力，然后这边的环境都是由 CPU 去进行一个分配的，然后在 CPU 的进程之间并行执行，然后去完成一个样本的收集，然后再通过这个样本收集的结果，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优化。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他举了一个就是更早的这种强化学习的例子，也就是说就是从那种基础的强化学习来说，比如说最早的那种 AlphaZero， 那他这种在对 AlphaZero 进行强化学习过程的时候，它其实是把蒙特卡罗数的搜索跟环境的评估集成在一个训练的循环里面，然后相关的实现及后续的工作都强调就是训练需要大规模的并行回放跟搜索，然后这些的任务都通常都是在 CPU 的参与者上进行一个执行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强化学习的系统里面，内存的容量跟 CPU 的核心数量都决定了可以启动多少的环境，然后在大规模的近端的策略优化实现中，然后 CPU 通常主导退出的速率，而 GPU 的话它主要加速于梯度的更新，也就是说强化学习也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 CPU 的一个需求。好，那么前面的话是就是英特尔的这个白皮书的一些主要的结论。那经过这些结论的话，我们最后回头来看就是 Arm Everywhere 他提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觉得就是他这一幅图其实非常直观的体现了就是对于 CPU 的需求为什么会增长。那这边左边这张图其实画的是就是当前的这种 AI 云的这种 CPU 的一个需求。那么 CPU 用在哪些地方呢？首先一个就是在过去的那种云的模式里面，你用户要跟位于云端的数据进行一个交互，那么首先会带来就是在云端这边一个 CPU 的一个需求，这也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在于就是加速器那一端，其实你需要通过 CPU 对它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传输。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英伟达里面，它的 computer tray 上其实既包含了 GPU 卡也包含了 CPU 卡，然后所以说在加速器这一端也需要 CPU。然后除此之外，然后他发现就是目前因为 agent 带来了更多的就是加速器这边的一些不同 agent 之间的交互，所以这里带来了新增的一个 CPU 的一个需求。好，那么来看就是往未来去看 CPU 的需求的增量在哪些地方呢？首先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需求在于就是加速器的这一侧。那么第一个点在于就是像英伟达他这一次 GTC 大会上提出了他要专门的一个 CPU 的机柜，那我觉得这种机柜的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因为你未来需要更多的 agent 跟 agent 之间的交互，然后这些交互的话需要专门的 CPU 去做，然后你任务越复杂要处理更多的任务，就需要就是在一个任务里面去迭代更多的这种信号那信息的一些传输，然后就会需要 CPU 去做，然后这里会带来一个单独的类似于 CPU 机柜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二个是来自于加速器的那些类似于 computer tray 或者机柜内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本个季度其实谷歌把它的一个 CPU 跟 TPU 的比例翻倍了，这一部分的翻倍其实就来自于这一块，就是说因为你在一个 就是一个 computer tree 上或者就整个机柜里面，然后 GPU 之间的一个信号的传输变得更多了，然后你就会需要在 GPU 旁边放更多的 CPU， 然后这是它的第二个一个增量。然后第三个增量我觉得来自于就是更远期，就是当人们 agent 落地，然后人们更多的去使用 agent 之后，然后未来肯定会带来就是人跟云端的 agent 之间更多的一个交互，然后这边的交互就会带来更多的就是云端的一个 CPU 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体上来看就是这样子三部分的一个 agent 的需求。好，那么总的来说我们觉得就是 CPU 这一个产业链的话是就是既有就是在就是它的价格方面可以关注的点，就是它有一个提价逻辑，然后也有就是这些逻辑方面然后以及技术方面，然后对它一些催化，所以我觉得就是 CPU 的这一波行情并不会在当前就有一个很快的结束，而是一个长期的到2728年的这样子一个长期的行情，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就是整体的 CPU 板块的。好，那这边是我们对 CPU 行业最新进展的一些分享，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线上聆听，那看那郭老师这边要不要做一个总结。
对，我也就不总结了。刚才最开始我已经把整个观点，我们现在的观点都讲得比较清楚了。整体就是围绕 AI 产业链，然后算力是主线，应用的话可以挑一些好的就是优质的标的做一做交易是可以的。整体主线肯定还是要在整个算力上，然后偏上游吧，偏上游，然后算力租赁加 CPU。大概是这么一个我们现在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观点，然后有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会